漫漫长夜，
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收听今天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我们都强调在人际关系当中啊，取长补短，让大家都能够有共同的进步，这当然是一个非常理想的愿景了。但是通常情况下，互补关系当中最大的特点就是通过固定的角色去抹杀掉了人更多的可能性，这会让关系当中的每一个人都会失去改变和成长的机会，甚至就算想要改变的话，也往往让人无能为力。所以什么样的互补关系是不健康的，以及我们又应该如何应对呢？这就是今天的心情按摩椅星源要跟你分享的主题。
让星源的心灵分享帮你的心情做按摩，心情按摩椅。
不健康的互补关系多种多样，但总结起来呢，无外乎以下三种。第一种呢，是在家里或者团队当中，有些人会变得特别能干，另外一些人则变得特别笨拙。有一种爱叫做我要照顾你到生活不能自理，这是一句玩笑，但是在关系当中是真实存在的。比如说有一位母亲非常焦虑，她要想办法帮帮自己的儿子，儿子大学毕业了，靠着关系找了一份工作，但是呢又嫌远，上几天不去了，每天窝在家里边玩游戏。她担心啊，这样下去儿子就废了，到处帮儿子找工作，这是他们家长长久以来一直采取的模式。母亲呢总是操心儿子的事儿，久而久之儿子都不操心自己的事儿了。可是啊，两个人都不喜欢这样的角色，母亲觉得自己太累，嫌儿子没出息，儿子呢一方面享受着母亲的操心，另外一方面嫌母亲管得太多了。在这样的关系里，儿子和母亲有一个潜在的共识，那就是儿子没什么能力，所以才需要母亲这么操心。母亲说，我能怎么办呢？我不能不管吧。其实正确的办法当然要管，母亲应该跟儿子说，如果他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帮他，如果他不说，你就假设他不需要帮忙。这对你来说并不容易，但是你要克制自己帮助儿子做事的冲动，克制自己对于儿子的担心，只有这样才能够把主动权交还给他。那位母亲就这样跟儿子说了，过了一段时间，儿子终于出去找工作了。第二种不健康的互补关系，系统通过把某个人变成有问题的人来维持平衡。举个例子来说，有一个五六个人的小公司，主管是一位比较焦虑的中年女性，她控制欲非常强，骂起人来毫不留情，员工对她都唯唯诺诺的。我有一个朋友是很有能力的人，觉得自己把事情做好就行了，没有太在意。结果呢，好像整个公司的人全都针对他一个人，做什么事儿都会被挑刺儿指责，这就让他产生了非常多的自我怀疑。后来啊，他就离开了。据说后来公司又找了一个人，新来的人还是做什么都不对。又过了一段时间，这个人也给逼走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主管的焦虑深深地影响着其他的员工，但是他们不敢反抗。每当有新的员工进来，他们都会把这种焦虑投射在新的员工身上，因此呢，他就成为了焦虑系统的代罪羔羊。新的员工走了之后，系统能够正常运作了吗？其实也不行。如果不是系统里边的某个员工让大家看不惯，成为了发泄的出口，就是这种强烈的焦虑最终会指向主管，形成员工跟主管的对抗。这个时候呢，系统会重新分配角色来达到新的平衡。比如说有一些孩子好端端的忽然不想去上学了，或者是沉迷于网络游戏，表面上看来其实这是孩子自己的问题， 是他们自己抗压能力差，不听话。但实际上，这往往是跟父母的关系不好。孩子突然出现反常的问题，父母一着急就不争吵了，开始为孩子奔波。如果他们的关系需要靠孩子出现来维持的话，那孩子就很难好起来。孩子对家长是很忠诚的，如果这个家庭的系统运转不灵了，孩子就会通过自己的病来让系统继续运作，这也是一种互补，是一种无奈的互补。第三种反常的互补关系就是角色错乱，也就是系统当中的某些人承担了其他人应该承担的角色，并且把所有人都固定在错误的角色上。这种不健康的互补关系经常出现在家庭成员之间。举个例子来说，儿子呢有注意力不足多动症，爸妈都很着急，所以从很远的地方去找心理咨询师。咨询师问发生了什么事儿，爸爸开始指责妈妈，说自己在外边做生意，家里比较忙，让妈妈专职带孩子，谁知道呢，这妈妈还带不好。妈妈一边看着儿子不说话，可是过了一会儿呢，儿子忽然对妈妈说，妈妈不哭，妈妈不哭，并跑过去抱住了妈妈。这个时候咨询师和父亲才发现，原来妈妈已经哭了。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场景，其实却揭示了这个家庭在角色上的互补性。爸爸指责妈妈，妈妈会伤心，而妈妈一伤心，这种情绪就会影响到儿子，让儿子的问题加重。然后呢，爸爸火更大，更容易去指责妈妈。这样的互动模式固定了三个角色，指责者、安慰者和受害者，让三个人都没有办法动弹。这种不健康的互补关系要怎么改变呢？从个体的角度出发，人们容易从出问题的那个人身上去思考改变之道。也许爸爸会觉得只要治好儿子的病，自己的家就没问题了。可是系统的改变从来就不是一个人的事儿，而是系统里每个人的事儿。这个爸爸没有发现治好儿子的药就在他自己身上，但是他不能够直接的去治疗儿子，而是需要重新的靠近妈妈，安慰她，减轻她的焦虑，这样妈妈才不会紧紧抱着儿子不放，把自己的焦虑传递给儿子。儿子只有不再担心妈妈了，那么他注意力不足多动的症状才会减轻，这就是所谓的系统当中的互补。我们从系统的角度去理解，改变不仅意味着变革某种行为，更是从转化某种行为开始去重塑一个系统。当你有所改变的时候呢，系统就会发生某一种混乱，你也会遇到很多阻力。但是这个系统最终会从混乱达到一个新的平衡，一种有更多可能性的平衡，一种更利于系统当中每一个人自我发展的平衡。我们尝试观察我们自己所在的系统，它可以是公司，可以是家庭，可以是亲密的情侣关系。然后呢，我们要思考，在这个系统，在这段关系当中，你被分配了怎样的角色？你的这个角色是怎样形成的？如果你想改变，有哪些来自于这个系统当中的阻力呢？好好的祷告，从上帝寻求答案，从自身去改变。同时呢，盼望跟你这些系统当中的人有更多的沟通和交流。改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也不是你自己一个人的事。盼望我们的关系是互相成就、互相帮助的，而不是彼此拉垮的。
万家灯火在闪烁，好像不停在诉说，千万人生命中是
人生好像一台戏，曲终人散的时候，心中的盼望到永久。天越黑夜越深，星星越照亮夜空，好像我心中的盼望越黑越闪亮。直到有一天黑夜将成为过去， 生命中悲欢离合的故事。人生好像一台戏，曲终人散的时候，心中的盼望的永久。
好，那今天的心情按摩椅星源就跟你聊到这儿。您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接下来是今天的心动小语环节。
心动小语，告诉你天上的父亲很爱你。
And I said good morning, hello, hello.
1 Kings chapter 17, verse 7. Sometime later, the brook dried up because there had been no rain in the land.
过了些日子，溪水就干了，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列王记上17章7节。还记得神将以利亚带到旷野，躲避国王亚哈和王后耶洗别追杀的故事吗？亚哈跟耶洗别很生气，因为以利亚说除非他开口，否则天就不会下雨。作物没有雨就不会生长，没有作物生长人就会饿肚子，生活就会很艰难。上帝承诺以利亚会照顾他，于是呢带他到旷野的溪水旁，让鸟群带食物来喂他。但那是一开始，后来呢溪水就逐渐干涸了。你心想，以利亚或许对神说，怎么会这样，是你告诉我来这儿的，现在连水都没了。以利亚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这时溪水刚开始干涸没多久，神就说，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住在那里，我已经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神正准备行一个令人赞叹的奇迹，不仅救了以利亚，还救了寡妇和他儿子。神让他的油和面不断增加，顺利地度过了没有雨也没有作物的荒芜时光。寡妇用一点油和一点面做了饼，供应他们三个，让他们存活了下来。我们需要时时的倾听神，免得遗漏了他给我们新的指示，要我们走另一个方向。神爱我们，也会导引我们，我们的任务就是专心的倾听他。好了，亲爱的朋友，那今天的心动一刻星源就陪你到这里了，感谢你的守候收听。如果你喜欢的话，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天越黑